本期凑近点看由马斯卡来了赞助播出。哇呼！
凑近点看，屁事没干。这是宇宙模特公司的三个小兄弟为你带来的一个下午摸鱼、寻找观点的都市生活观察播客。我是李挺，一个跟着雷鬼摇摆的胖子。
我是包江浩，一个今天也跟着一起摇摆的年轻人。
我是江科，我今天追星成功。
你们可以在各大播客平台微信公众号关注订阅凑近点看，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更新。如果听到什么地方让你脑洞大开深以为然，也请别忘了为我们评论转发，并且标记为喜欢的单集。如果周更的漫长等待会让你很想念我们，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里来，微信添加小助理的微信号拼音宇宙模特，加入到我们中来吧。本集已经有一位这个迫不及待要出场的重量级嘉宾要出现了 啊，这就是我们马兹卡老师，有请。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已经摇不动的胖子马兹卡，是不是？
没有，
是吧？摇了好几天了，已经。
对，
我在最开头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好奇，马兹卡老师在大陆，你有发现大家比较爱互相称老师吗？
对，
在台湾不会吧？
对啊。
我其实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最正确的称呼你应该是用马兹卡老师，还是马老师，还是宋老师？
我们不会加老师，就是哎，马斯卡。
OK，
对，
那
我们不会加老师，哎，直接马斯卡就好了。
好好好，马斯卡，马斯卡，
好的老师，
好的老师，好的老师，
好的各位老师。
哎，我们先请到马斯卡之后呢，我们来说说各位对马斯卡的一个最基础的感受。
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里有推过马斯卡的歌嘛，所以这次其实真的有一点。无论是追星成功也好，还是推荐成功也好，真的是追成。
对 对， 对，
江科是真的追星成功。
因为去年我是真的有在听这一张新的专辑，听了很久的。
我其实也是有被江科安利的啊，就是我后面也听，就听了挺久。
在我心目中的华语雷鬼之王啊，
嗯，感谢感谢感谢。
在我这边啊就很不一样，就是我其实知道马兹卡是很久之前，大概是我还在读高中的时候，那时候看康熙。就有一个乐队，就这一期是他们的，然后当时我觉得这票人感觉是谐星，你知道，就因为在我心中很少会有
他现在讲话逐渐就是那个、有那个康熙的口音就
啊台湾腔出来，
台湾腔就出来了，
就是哈那个很多明星啊、哦、到那个康熙来了，他们都会有一个沙发，但这个乐队就很屌，他们就所有人坐在上面，然后就发现就很像是请来的很多谐星，因为真的很好玩。后来我是直到乐队的夏天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哎，马兹卡他们原来真的是音乐人。
那也太久了吧，很久哎。
那上康熙我记得是有唱歌的好吗？我还专门去复习了一下，你是不是？
但是唱完那首歌就更奠定了谐星的那种概念。
而且我现在真的能就是活着见到康熙里面的人，就是觉得很难得。
第一位。
对，因为这个节目啊就是曾经在我心里面是这样的，就是我心中有两个节目就是希望我在活着的那一天能够上一下的，一个是康熙来了，一个是凤凰卫视的那个锵锵三人行，然后就想说能活着能上一下就行了，但现在这两个节目都没了。
就是他们没活过你最大的问题。
但是我能看到活着的嘉宾就觉得很厉害，发现哎，正好又是江科的这个偶像，也因此我们听到了很多马兹卡的歌。这次马兹卡来到大陆，最近都在忙什么？
最近也还好哎，最近就是忙什么啊？忙着开会啊，好像是开会。
有啊，这个融入大陆的氛围啊，
这么
大陆最擅长就是开会啊。
对，真的。上次有跟小江聊过嘛？他们在聊天的时候，江哥，你不知道你一年开几次会啊？
对的，我们那天说，我那天说开了2000多次会。
对，在一年里面，这个太夸张了。
那天聊的时候还挺好玩，就是我们一直在聊开会，在聊卷的事情，然后，马斯卡在旁边听了很久，然后用一脸疑惑的眼神看了我们说，卷是什么意思啊？
对，因为其实很多用词我用听不懂。
现在有体会了吗？卷这个词什么意思？
有被卷
感受到了吗？
有有有有。 我差点被卷进去了，那还好跑出来了。
那而且现在大陆好像很多音乐节在疫情之后就迅猛的爆发起来，然后
对，
就是你会有觉得就是被不同的场次去邀请去参加，这个时候会有点疲惫的感觉吗？
可惜并没有 man shit man，没有人邀请我们这个是尴尬的地方 OK， 你换一个问题好不好，你换一个问题很尴尬没人请我好不好，你换一个问题不换别的换别的，
我们下面节目就是请马斯卡把他的歌全部唱一遍直接给他听够，
对宣称应该就是说没有档期了，就是最近都在开会，
对，在瞧档期，在瞧档期
、我很诚实
我们现在回来就是了解一下这个马斯卡的成长历程。首先就是我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事情，是马斯卡其实不是一开始就在音乐行业里面，就不是那种十七八岁然后从高中就开始一下就被进到音乐这个领域里面，好像是很晚才进到这个音乐圈的。
对，主要是以前我们那个年代不会有这种环境啊。
是吗？
对啊，我们那个年代进音乐其实都是阴错阳差啊、对不对，阴错阳差的那种
啊，
你怎么知道你会做音乐的？像我自己也是糊里糊涂就进音乐这个行业啊。我在进入行之前做过很多很多不同的工作。那我念书的时候，像高中就开始，我是念理科的嘛。
啊，你是念
理
科的？在大陆，你的背景应该会是什么艺术生，或者是？
没有那么好。我告诉你，念艺术都是家里很有钱的人才可以去的，好不好？
真的，还道出了一些真谛，
还真是。
对
呀，是。
哎，你念艺术，你会不会赚钱？以后你不知道，家里有钱可以养你，才可以去念艺术，好不好？对不对？
有道理。
对呀、不然的话，你全部通通给我去进公教。弹什么钢琴，把你钢琴给烧了，对不对？弹吉他给你折断了。
等一下，钢琴烧了，这个家里也挺有钱的。
我只是打个比方啊，弹个吉他被折断了，我告诉你。然后我还去考过警察了，
考过警察，
这后来考上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是家里叫我弟叫我爸叫我去嘛。我就了了他的心愿
啊。
实话实说，你考警察看起来蛮合适的。
我自己其实我本来想说要不然的话那就去吧，那但是其实我自己不想那么怎么讲那么早就过很有规范的生活，对
啊，
然后我想说那我再去外面念其他的学校可能会比较五彩缤纷，你懂我的意思吗？
嗯，
结果
OK，
工科没有妹子啊，都男的，你知道吗？我高中一直读的都是男校
啊，
然后我上大学以为说，哇靠，我应该有希望，
应该可以吧？可以吧？
对，可以啊。新生报第一天的 fuck man 都是男的 man， 我们那个科系只有一个女的，我觉得没希望，我人生就开始灰白，我就算了，我
就觉得想报考警察，然后过上规律的人生。
对对对。对对
在我们毕业之后进入音乐圈之前，我们都做过哪些事儿啊？
做过什么？你说工作吗？
对啊，
嗯，
可能做杀手也可以说出来，这不算工作。
杀手没有劳健保，其实不好。手指套主力，这个风险太高了。
我今天知道这个台湾版本劳健保在大陆这个叫五险一金。
啊，五险一金啊，对
对对。但是被杀的那个人可以拿到健保，
对，那个是保险，他拿的是保险的。我想想，做过的工作，服务业嘛，服务生啊，
嗯，
餐厅嘛，然后什么便利商店啊那种，我学生的时候做过嘛，还有饮料店，都是打工的，然后之后做过送货的，
快递的。
不是快递，他那个是送到餐厅，送中央厨房那种，送米啊、沙拉油啊、酱油这种。然后也做、
okay.
后来做工厂也做过。
原来你曾经也是个工厂里的人啊。
在工厂里面，然后也做过建筑业，就是去盖房子的嘛。
OK。
板模，
这个有点厉害，就是你在这么多行业，然后就是都已经工作过了，然后怎么就突然又能走到音乐圈里面呢？
那个时候是这样子，因为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班，对不对？我有六日嘛，六日我的学长找我去说，你去帮我代班驻唱啊，你会弹一点吉他哦。我没有什么演出经验，也不唱歌不是很好听。他说没关系，
不会吧？这太谦虚了吧？
那家店没有什么人呐、他说那家店没有什么人呐、当天是不会有人去，就很偏远的一个小小的咖啡厅嘛。 我就哇骑了很远的摩托车 ，OK， 我答应了他，就一个小时，那个时候我记得是什么600块，我记得对我来说，哎，还蛮好赚的这样子，
就是也是能挣钱，
600新台币，好像也只能吃几顿卤肉饭吧。
那个时候600不少了，
反正六日你多出来那个时间去打工赚一点钱是好的
啊。
然后我就去了，然后我唱了一次之后，哎，真的是没有人了，只有唯一全场就一桌客人，而且一直在 kiss， 你知道吗？情侣，没有人理我。哎，
你唱了什么让他们诱发了这么强烈的这个爱意？
没有，我唱 Linkin Park 的歌啊，我操，真的啦，我说我会唱的歌真的不多，然后我就随便乱唱，然后重点呢，后来。老板就讲说，哎，你要不要来上班？然后我想想好像也不错，哎，然后后来我就真的就跑去驻唱了，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哎，
老板是觉得 Linkin Park 好呀、啊？
老板是因为觉得唱的效果非常好，唱完了之后客人都在 kiss， 然后心情大好，都会多点很多单，怎么样嘛？
没有，主要我觉得老板他喜欢 Linkin Park， 我觉得
对、啊、
OK， 还是要点
抓住
了
个重点，
没有
怎么让老板看下面 kiss 不 kiss 无所谓、啊、
对 ，kiss 无所谓，老板喜欢听、啊。
OK OK，
我就在那边上班，而、啊、我上班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过我的学长了。
哦，掉给他顶班顶掉，
学长是不是有别的行业不自己走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驻唱，接比较多的场次，然后越接越多之后，有一天我的朋友，那我大概唱了2年左右嘛，
嗯，
然后我的朋友就讲说，哎，有一个歌唱比赛，你要不要去？创作比赛了，你要不要去试试看？
哦、
因为那时候我想想，哎，也好啊，因为我在驻唱一直唱别人的歌，我自己写歌玩玩看，
嗯，
然后我就开始写。写歌写我第一首歌曲，然后马杜发赌博就去参赛了、
是那个时候才就是因为有了比赛
才
倒推的，就是你要写你自己的原创歌曲。
对，
在此之前你全是唱别人的吗？
对，2008年那个时候，
因为原来的心态就是说别人写好了我为什么不唱，听说有个比赛啊，要自己写那才写，不是那种就是心中有很多的内容希望输出，所以就一发不可收拾写了很多。
No man， 那个时候奖金很高，30万 man。
我觉得这600真的是多很多，
写个歌比赛这么多钱啊，对不对？
我也开始写了。
对啊，因为那个时候比赛想说就是去试看看嘛，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我就无所谓啊，
嗯，
然后我就写了啊，写完毕之后呢，然后我就去投那个比赛，哎，中了啊，不小心中了前十强，要比现场，现场的话得有乐队，对不对？
对，
然后我就找了那个时候的鼓手。哎，你帮我打，其他人你帮我找一下。如果不小心有什么的话，大概分大家多少钱这样子？
大家分一分钱，对。
哎，然后就去，啊，结果真的不小心，我操，我们中了第一名。
我操！
哎，然后我拿了那个奖金，哎，然后大家都开心嘛。然后我的鼓手又说，明年还有一个海洋音乐剧50万。我说50万这么多吗？然后我就开始写了一朵花，哦 ，I love you， 哈哈，台东帅哥。No K、oh, 这些
啊，就是 Masca 第一张同名专辑的歌，
对，越来越好玩，然后就开始很有兴趣在这个方面了，就开始越来越有兴趣。
嗯、
然后隔年我们就去比了海洋音乐剧，之后呢，就也很幸运的拿下了首奖
啊，
也是隔年2009年那个时候。
我觉得这样很厉害，就是你每次在进入一个新领域的时候，其实是很大程度上需要这个领域内的一个认可。
嗯，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可能你在前一步在送餐小哥忽然评了这个送餐小哥全行业冠军，可能你就留在那个行业了、
有可能。这算还蛮特别的。
对，
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就是我刚刚发现 Masca 用那个词特别有意思，他就说他去比赛的时候他会说我中了第一名，他那个心态去参加比赛跟去买彩票我感觉是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去
刮奖券
哇，中了第一名好厉害，然后再继续投钱就 all in 再来一把。
对啊，其实我告诉你真的，有时候像比赛要做什么，反正就是要这个心态就对了，就是用，
对，
你去也是赌嘛，不管你付出多大的努力你不见得是第一名啊，心态啦，我觉得心态还蛮重要的，因为你有这种得失心就不会太大。
我觉得除了得心心之外， Masca 就刚才的故事里头最妙的点是他总能在一个时间他会冒出来一个身边的朋友跟他说，哎，去这里可以赚30万，然后他中了以后他就会冒出来一个新的朋友跟他说，哎，那边可以赚50万。
这个就很像在玩一个什么那个角色扮演游戏，然后不断冒出新的 NPC，
总会有，
然后和你说你有一个新任务，海洋音乐季55万，
对对对，必须拿到，不然你的房东要 赶你出去。哎，
对，
哎，那个时候我欠房东半年的房租，那个时候房东对我很好，我住他的顶楼的加盖屋。哦，
还是因为马斯卡你看起来比较凶，他其实不太敢问你要。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哦，我房东人真的很好了，他就是知道我平时就是啊，白天还要上班，晚上还跑去驻唱，他说很辛苦这样子嘛。
嗯，
然后所以他想说啊，没有关系啊，就是肯让我拖欠。哎，我那时候有出了一点事情，
稍微晚一点，
所以我没有办法付房租给他，立马付房租，就是跟他欠了很久。他说没有关系了，他说我看你在，有看我还在继续
有在努力
工作，他就觉得，对，他觉得还好，所以我还蛮感谢他的，
感觉是那个马斯卡早期的天使投资人，就、
啊、
孵化了。刚刚包天浩说那个马斯卡年轻的时候可能看起来很凶悍，所以房东不敢。其实你有没有看过马斯卡年轻的时候照片？不得不说年轻的时候眉清目秀，
靓仔了，靓仔，帅气，
是个靓仔，怎么回事？
是啊，现在也很靓了，但是
那时候应该偶像出道。
对，但是那时候不流行偶像
嘛。是吗？
我觉得不是那个时候不流行偶像，那时候没有一个朋友冒出来跟他说去参加男团可以挣100万，
就没有去参加练习，
肯定那天晚上就练出来。
对，你说到重点，应该是这样，没有朋友告诉我说，哎，那个可以挣钱。
什么跟你说就马斯卡去参加？我猜最帅路人，哎，可能也能火，我跟你说
真的。
哎，我有点难想象，如果突然有一天跟他说有一个什么创造101是女团训练营，然后马斯卡
男团训练营，
能
挣
然后就变性了是吧？马上就飞去泰国了。这就太扯了，
牺牲太大，
自己变了
钱，这个投资很大，
这投资太大了，是不是？
我有另外一个好奇，就是因为我每次看到马斯卡出现在荧幕上的时候，就在我的印象中，包括最早康熙的时候，然后再到乐队夏天的时候，以及中间有一段时间，我发现好像每次都是以不同的组合形态出现的。然后有时候是乐队，有时候是
个人，
你一个人，有时候是这个乐队中还有外国人，
会有新的乐手会不断的进来，
是会有很多新的组合，这是怎么发生的？
其实我很喜欢，就是我玩在里面呢、就是有跟不同的人合作的时候。你出来的作品就会不太一样，这个是我很喜欢尝试的一个东西啊，
就是有不同新的碰撞元素出现，对不对？
所以我是很喜欢这种状态，所以你常常会看到我不同的合作伙伴。
这个让我感觉就有点像感觉参加什么各种活动玩游戏打副本一样，就是进去之前先组了个队，然后就是根据不同的副本可能是不是会组不一样的队，这样。
对，这场拿50万就组50万的队，拿80组80。
对对对对，依照不同的环境组不同的队伍。
哎，但是也写了这么久的歌，一直还是在以一个玩音乐的心态，有没有过比如说有一段时间是自己写不出来，或者说觉得啊最近好像实在不知道要写什么了，也没什么东西要表达，会有这种感觉吗？有时候
会，大概在2018年左右，对，那时候对音乐比较没有热忱了，已经没有热情，就是没有像以前一样那么的积极，或者是有那种感动的感觉。那还有像你刚才讲的，我要表达什么事情，好像我没有什么事情想要跟大家讲，也没有讯息想要跟大家说。
表达欲有点消失。
对，有点消失。对对对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也是有一点点，你说彷徨也好，或者是无助也好，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几乎没有那么常去碰音乐的东西。
那是什么支撑？就是后来不断的又发片，其实在包括这张专辑这两年是连发了3张出来的。就还有之前那几张，就是那2018年之后是什么？是有什么动机吗？还是说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觉得说，哎，好像又可以有很多新的东西可以写？
其实写歌还是可以写，就像刚才说，不是没有什么事情，我没有什么事想讲。那你说动机的话，应该是你像回到原点那一张好了。那个时候就是我爸生病那段期间啊，比较严重，那时候我常常两边跑，那个时间点让我有产生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想法跟感受，我就写在歌里然后分享给大家，是这样就开始有3部曲。
因为我看这几部包括可能现在要发的这部当中都有个概念，就是原点嘛。我插一个这个小白问题啊，就我看最新要发的这张《我的原点》，前面这个词应该怎么念？就是 就是
C 王
气，那个念发气，
气
气
气的武安，
气的武安，
所以有四个节拍。
嗯，气的武安，
气的武安就是我的原点的意思，
不是气的武安。
来，
四个音节。这是最开始的地方
哦、
okay, 我懂、嗯、就是还是原点这个概念，对
对，或者是你前面如果是加人的称谓的话，它就变成是我的出生地、
哦、OK、
嗯、因为我发现就这几张专辑当中很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原点嘛，
对、嗯、
最初的地方这样的一个概念，这好像是可能是不是最近 Masca 在音乐创作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母题。
对，那里面也讨论了很多我常常回去一些发现的一些问题，我也想分享的。
嗯，
我这张最新的母语专辑那一张啊，七年不完那一张，前年的时候我就是有去很多大学去做分享的一个分享会嘛，
嗯，
就是跟几个大学生聊天，
哦，马兹卡老师上线，
然后其实有很多原住民的学生，他们有蛮多就是疑问，就是跟我分享他们的一些故事。
嗯，
对，他说他们呢，身为在都市里面长大的这个原住民的孩子，他们有他说他是很彷徨，对自己的文化也好，或者是什么都有很多的疑虑，
嗯，
啊，很陌生。然后每次呢，族里面、部落里面、村庄里面的年纪的时候，他跟着爸爸一起回去，他也不会唱我们自己的歌，或是也不会讲我们的语言，
对，家乡话都听不懂。
对，所以他觉得他很像很有隔阂，也不知道怎么去融入大家。
嗯，
然后呢，他在回到都市里面的时候呢，其实都市里面就是有一个政策，就是像我们原住民的学生考试的时候是可以加分的。
嗯，
哦 ，OK OK， 都差不多是这种样子。对
对, 对，但是呢，在班上对于同侪的话，会觉得你为什么你是原住民就可以，为什么你就可以加分？我们明明是受同样的教育资源，为什么你可以加分？
嗯，
他会被大家有所可能有点歧视或者排挤，
有个标签在身上。
对，有个标签，所以他两边都很辛苦，都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包括他是对自己的文化很有疑问，所以我写下了第一首歌《欢迎回家》，我说这些要交给时间去拥抱他，我觉得一切都交给时间，你就不用担心害怕，然后还有你的家人都在这里等你，你不用担心，这是我写下这首歌很大的原因。
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其实很像是排湾族的年轻人，当他可能甚至都不一定出生在原来的家乡，可能出生在
台北啊或者什么，对
对
对
对，台中或高雄，然后他们可能对于家乡他是异乡的，
对啊，
异乡人，他在台北却也是个异乡人，他在哪里他始终处于一个没有根基的状态。
嗯，
所以才会有这个马兹卡想表达这种其实有一个家乡一直在等待你，
对，
一直有个家在作为你的根基的存在。
对对，
就我们在这好奇，就是说对于你来说，你的民族，你的这个原点是什么样的，就是如果我们有机会能够你可以讲给我们听一下，比如说排湾族，你的民族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对，就包括你小时候的时候，因为现在都长在大城市嘛，你小时候还是在你们部落里面，这个可能这样长出来，那这个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成长环境，
什么样的成长环境哦，就是感觉时间都过得非常慢，
嗯，
一切都是很慢很慢的，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一个环境，因为我们小时候在什么都没有的状况下，很多都要自己做出来或自己想出来，
对, 对, 对，
自己想游戏玩，自己做东西，自己做实验，对，然后不小心把人家的地房子给烧了，我操，为了那个实验，
火
什么实验？
小时候造了个核反应堆吧，这也太大了吧？
是因为看，哎，小时候看电视有爆米花，然后就问同学你吃过没有，你吃过没有，没吃过，那爆米花我们来做做看，那怎么做呢，我们看爆米花是用玉米做的，那爆应该有个爆字，应该用爆的吧，于是我们就拿了爸爸的汽油你知道吗，倒在桶子里面，然后把玉米袋倒下去然后当我们火又点下去的时候，想想哎，好像很危险，然后我们就拿个竹竿子插上那个布啊，点那个干布放到那个桶子里，结果就轰轰声爆炸了你知道吗，
我就是做燃烧瓶的就是
对对对对，在他们那个放汽车的仓库里面， 烧了
啊，
爆米花事件。嗯，
二战的时候苏联红军用来炸俄国坦克的燃烧瓶，
差不多
就是
这个配置，
差不多对。然后那个那里面的玉米啊，都飞出来，都烫到我们身上，很痛啊，一直在哭啊。嗯，这着火了。
那个时候你还有心思考虑玉米啊，把人家房子炸了呀。
对，我同学的，对。然后我们五个后来五个都跪在他们家外面呢、啊。对，真的笑死。
好奇问一下，那个机车房间里面那个车库里面的机车还完好吧？
那个车子烧
了吧？
烧了，
肯定
烧掉
了，车都烧了。
对对对，
就是重大安全事件。
没有，那个里面是放工具嘛，一个仓库、啊。
嗯，
还真的有点厉害。
小时候的生活里头有没有哪些就是没有这么危险、没有这么夸张的游戏，或者是可以介绍，或让我们了解一些？就哦，原来你们小时候是这么玩。应该不会天天都在烧车库吧？
也不会啦，也有比较温馨的，比方说自己盖树屋啊，
哦，
哎，就自己盖在树上盖房子，自己盖树屋。然后小时候我们看了卡通，叫忍者龟的，你知道吗？
忍者神龟，
知道、
嗯、大陆也有看，
忍者神龟，他们住在地下道，对不对？
对，
哎，我们就想着要地下建一个房子，
就挖地道嘛。
对，我们就开始挖，我们很辛苦，每天放学回去哈，就到那个人家的田地里面就开始挖挖挖挖 挖我们真的挖了差不多，我们那个时候的身高就是差不多1米14左右的那种，这么深的、就挖，然后我们就想说在上面就是盖个什么，用椰子树叶把它遮盖起来，我们就下课我们可以在那边读书什么的、就很辛苦，
真的盖出来了。
哎，挖了一个礼拜，哎，终于挖了差不多了，小小的不大，四个人挤进刚刚好，然后我们很多东西啊，书啊什么都带进去咯，然后结果隔天放学回来很兴冲冲要去享用它的时候呢，哎，它被填掉了，因为那个在整地要种生姜了、哎、我们的玉地洞被填掉了。我们哭死了。
你后面能做八大行业也是有道理的，从小就具备这些神奇的能力。在小时候排湾族的那个环境里面，还会有哪些比如说仪式是会被保留下来的吗？就是大家还在继续小孩必须要做小孩必须要遵从的那些仪式和礼节吗？或节日？
有，每年七月有收获节。我们是一个阶级制度比较鲜明的一个民族，我们有所谓的领袖家族，然后加上贵族
酋长、
okay.
对，然后再就是平民这样，就是分的会比较清楚这样、然后你可以从他的刺青的图案或者服饰你可以看得出他是哪个家族或者什么身份，服装上可以看得出来。
哦，
对，
会这样。
但是大家平时穿的衣服，哎，这刺青怎么看到啊？
在日据时代那个时候断掉，他不准我们刺，但是有些有保留下来，我们家族有保留下来。
哦，
然后现在的在开始恢复传统这件事情，所以就是蛮多人开始把它刺回去了，这样。
啊，
是一个等于家标或者一个家族图腾刺在身上，一般是刺在什么位置？
男生的话呢，是四肢、手背。然后一直到胸这边、两条
OK 就是两手臂 OK
对对对，大片两条，然后肩膀、跟背后的两个跟那个脊椎一起这样下来，会两边这样下来，然后还有脚的侧边这样。
哦，那就是几乎全身都画满了。
女生就是手上是吗？
女生是手上啊，像别族的话，比方说像泰雅族，他们有在脸上，他们是刺在脸上，就是这里直的跟这里直的、他也住，还有女生是吃在这边这样。
因为是一个播客节目啊，
鉴于大家到时候听到的是音频，我来补充一下啊，刚刚马斯克讲的是刺在下巴和额头上，就这边大家想不出来是哪里的、
对，我忘了、不好意思啊。
但是泰雅族我很好奇，好像谁是泰雅族啊？徐若瑄是不是泰雅族啊？
一半的，
好像是
听说。
哦，
泰雅就跟那个、赛德克巴莱是很像的一个民族、
对对对、
对，差不多，他们差不多啊，文化跟语言很像。
就像泰雅族和排湾族其实都算是等于高山族的就是一个统称，就是都是高山族，但是就是你们里面是不同的这个 分支，然后大家就会有不同的这种文化，其实在古代的话就可能是不同的国家，就是这种概念。
对，一个部族就是一个国家的概念，是这样。然后我们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完全通不了、
完全通不了，就是互相之间是不能沟通不了那种状态。
对，沟通不了。
哦，
就是除非可能 有些做要做一些贸易，就是以物易物的话， 我会特别去学他的组的语言，这样
就相互之间是要用翻译，
就还是有外交官的角色在这里的，
对，还是有外交官的。
哎、嗯，我之前有听说，就是排湾族之前还有保留，比如说很多杀头的习惯，就是他们会互相去争夺那个地盘，所以说在对抗中间还是非常的残酷的那个状态，是吗？
嗯，是这样，因为我们以前一个部落呢，它有自己的猎场，
嗯，
那可能在那个猎场里面，大家在那边打猎，那个猎场是只够我们部落的人吃的。那如果呢，你跑来我们这边打猎的话，就代表我们会有人饿肚子，
我们就会饿死，
所以我们杀你是应该的。嗯、
对对对，
哎，所以我们通常把头杀掉之后，会放在那个猎场的门口挂在那边，不然就是像我们头目的领袖的家族前面都有放那个石板啊，一格一格一格，那是放人头的、
哦、
就把敌人的人头是摆在那边。
那那个石板现在这些年上应该都空了很多年了吧？
现在不行，是犯法的。
那我们现在还会有打猎吗？就是我们家里会有猎枪啊，或者维持这种传统吗？
有有有，还是有人在打猎啊。
你小时候玩过吗？
有啊有啊有啊，有跟同学上去，像我同学他们还在打，就是下班假日的时候。
哦，现在还有在打猎啊？
对，但是我们的猎枪会要经过申请的啦，我们就是每一个枪都有号码嘛、
哦、
要经过申请的、
嗯、OK，
就是现在他们好像不太用猎枪了，就是都用陷阱。
嗯，
就是越来越回古老，他说那个风格，他说打猎是有风格的问题，现在用猎枪都训掉了，这样我们直接用陷阱。
哇，
那个是技术是更高的层次。嗯，
我甚至越发展到后面叫徒手跟熊搏斗了。那感觉更厉害、
真的是这样，他们真的是因为抓到之后
真的、
啊、真的啊，像猪很危险嘛，山猪很危险啊，因为他的那个獠牙、嗯、他会咬人，他会
獠牙
很危险，他力气很大的，所以他陷阱脚夹到的时候，你是要你上刺刀之后，你要很准的去刺到他的心脏的，你要去跟他搏斗，不然你怎么把他带下来？
哇、哦，这样搏斗啊，
要有技术的，哎，很厉害的。
嗯，
如果是经验很厉害的猎人，是一刀就会命中，很快。
哦，就跟斗牛士一样嘛，就是最后你斩杀牛那一下，嗯、啪一下，是不是一刀到心脏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那很厉害的。
我刚其实想问的一个是说，就是 Masca， 你在比如说整个排湾族，你们家是属于这个什么样的一个阶层？不是说就是比如有领袖家族、什么贵族家族、你的家族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的？
我们家算贵族的。
哦，
嗯，确实贵族的家族。
马斯卡老爷你好，
这应该是一个马斯卡老爷，马斯卡
马王爷，
马斯卡侯爵，
马王爷
。
对，应该是这样子，对，差不多了。身份如果转换的话，好像是这样。
啊，
对，世子。
哦，
失敬失敬，
马世子，马背了，马背了。
有没有更恶心？这样子会更恶心。
可以可以，我们这节目也是来过贵族的了，真是。
我们这期要加一点黄。皇冠怎么在封面上？
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无论是不同部族的原住民，然后这在其实在很多历史上都有对抗过外来的侵略，因为其实到台湾宝岛侵略的各种族还是蛮多的，比如说什么荷兰人啊，还有这种日本人啊什么之类的。
对，
我觉得在这种过程中其实有些程度上培育了就是原住民或者排湾族他们比较坚韧的一种性格，可能他们在是有独特的民族的性格存在的，在现在我不知道这种性格是否还有传承或者继续存留在我们的那个民族的 DNA 里面。
嗯，我觉得多少还是有的，就是我们可能会比较应该是乐观也好吧，乐观吧，我觉得、我觉得这是乐观，就是看的事情的角度可能不太一样，比如乐观，然后就被抄得很狠哦，就算很内卷哦，很卷哦，
可以被抄得很
卷，然后我们还是、哎、对，从卷里面找到有意思的事情，哎，然后就感觉哎，还好，至少好玩这样。
我那天听江哥说，马兹卡家里还有亲戚是被到现在为止还是会有被巫师托梦的这样的神奇故事出现吗？
那天我们前后面吃饭的时候有提到，好像除了什么领袖贵族之外、其实部族里还有一些像巫师这样的角色。
对，
是另外一条这个神鬼体系。
是有另外一条分支吗？是类似他们是魔法师什么？
没有，他当初是他是一个职业
哦。
OK，
因为你看，在一个部落里面，他通常巫师当成 比较像医生的角色
啊，巫医。就是
那他有那个劳保健吗？
他当然是没有的，
当然
是没有的，
当然是要自己付钱，
那不合法的，兄弟，不合法的。但是严格算的话，他是秘医啊，嗯，
对，没有执照的，
对，没有执照的，嗯。
那他们现在还有很大的力量吗？
我觉得还是有，我自己是信的，因为我们是信祖灵的嘛，我自己还是会尊敬的，嗯。那像他们怎么去传承，他们就是比较用就是会托梦的方式
哦，
这个方式是，嗯，那他怎么证明，就是包括被托梦的人怎么证明说我被托梦了，我就是
因为你不止一次会有梦到这个事情
哦，
对，你会不断的会出现很多奇怪的征兆，或是梦到这个类似的事件，而且是不断的不断的，
嗯，那我会不会突然有一天我就跑到街上说我被托梦了，我就是大家都得来听我的，我就是巫医，
那你就被抓走了 man， 那是神经病
真的非法职业，
这是非法职业，
不能在外面说
不是那个很妙的是巫师会去找你，
oh.
他也没有告诉我说你会被托梦，他自己会去找你，
他
跟你说你会被托梦，
所以你有遇到过被托梦的人吗？
嗯，
有啊，就是我们的家里人
啊
我自己的 家里人，对对，有被托梦。
我还比较想知道就前面的那个，就是说那巫师找你是想跟你确认什么事情，就是如果他主动来找你，
他找你是说他会告诉我说你有这个特质，然后也希望他可以教导你一些事情，
okay.
希望你可以继承他的位置，然后继续服务大家。
啊，
公
司，
okay.
公司 HR 上门来找你了。
哎，对
对
对,
对,
对，恭喜你中了。哎，就这个概念。哎，
这感觉是猎头啊，这不是 HR。
对，还是可以有正当的职业。只是你会有这个多个新的技能。嗯，哎，是这样子，为部落服务。
啊，
嗯。
哎，那后来你家里人有去就是从事这个职业吗？如果被他不是被托梦了之后，
他没有，比较不喜欢呢。
啊，
他因为他每次就是有这个感觉的时候，他的身体会特别累
啊，
他的身体会特别累。
Okay.
对，他能感觉得到这个事情，但是他说他不喜欢，他特别累，然后所以他去从军了。他从军之后呢，他觉得就是比较好一点。
就法师不当去当，
他放弃了大法师都去做战士了。
对对，他不当法师，他去打战士了。换跑道了，
打怪比较爽。
对对对对对，
他这个体系还是可以，就是闭环。比如说他是托梦，就巫师还要再跟你去确认，然后去跟你沟通，就是说希望你来做，然后用托梦的形式跟你去验证。我觉得这是 OK， 就避免了刚刚江科说的那个情况，到大街上面说啊，我是，就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吗？
是这样子，对，没错的。
我那天查了一下，发现其实还蛮惊讶，就是原住民的音乐人其实超级多，
嗯，
就是比我想象的多很多。因为我小时候知道的大概只有张惠妹，还有什么动力火车，
对，
嗯。
好像动力火车就是台湾族的，对不对？
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好多人，就我刚刚提到，比如像徐若瑄，有好多人有原住民的血统。刚刚看到一些名字的时候，我都会有点惊讶，比如说，萧敬腾、张震岳，他们竟然都有原住民血统，所以我就真的好奇，是不是你说原住民的血统就可能比较能歌善舞一些，
就出去比赛比较容易中？
对，
也不是哎，也没有呢。你说能歌善舞吗？其实我觉得我在想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们没有文字，
嗯，
我们是没有文字的民族，我们所有的多的神话，我们的历史，
嗯，
都是用歌谣去传下来的，
嗯
啊，
哎，歌谣或口述，所以你必须得唱，你不唱你这历史就没了，
都给我唱
了，所以你一直唱一直唱，我想是不是这样子练成好歌喉，我在想可能是这个原因啊，而且你还得跳啊，
就是台湾族的司马迁，他必须是一个唱跳俱佳的人，他才能写史记，
哎，是个唱跳歌手，
对，
没有文字，
台湾族的司马迁是个唱跳歌手，
对，唱跳必须唱跳，很辛苦的，嗯，
哎，不过还真的是，我仔细想想，在这一张母语专辑里头，包括 MV 的字幕啊，它就要么就是英文的音标， 或者是中文国语的一些翻译，好像都是只能标注出来啊，没有专门的自己本地的文字可以承载。
但我觉得这种历史记录会更酷，因为你的歌啊舞蹈啊是有情绪的
啊、
嗯、这个我觉得这个历史的传递就很真实，比如你这段历史大家就很开心，比如说获胜啦或者什么，或者很悲怆啊，你就可以通过这个
你要就唱 RMB、嗯、
对，
如果很开心就唱雷鬼，
对，可以唱雷鬼，对，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是传递下来的。这个就是不是那个概念吗，就诗比历史更真实，
嗯，
就你写下来的都是粉饰过的对吧，但是你的那个歌里面的那个情绪、嗯、就大家能传抄下去，
情绪是不会被篡改，
是有情绪的，
对，然后包括能传播起来、嗯、说明大家认可这种情绪嘛，就是我觉得反而这个可能会更真实一点。
所以我们现在歌里面有在做这个事情嘛，
对，
你看我们比方说有意思的是我们讲很远的事情好了，像我今天还有跟我同事在讨论着、
嗯、
我们讲很远，你们会说哦，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距离大概300-400米，
嗯，
大家会这样形容对不对，那我们是讲说多远，我们讲说在那边这样然后就哦很远，我们就知道大概很远的意思，
调子起这么高，
对，因为你拉越长这带很远，
听起来还是蛮远的
对对对对，
哇，那你们真的组里长老记这些历史够累的，
真的
不仅要会唱跳还能上得去高音才行
对，所以天天在唱歌、嗯、
所以有一个长老要跟组里的这个小孩们说，在遥远的那个海洋的另外一边有个地方叫美国，他那个就音得标很高很高，
对，音得标很高，然后拉很长，然后就挂了，长老没了，我操，气不够，我操，没了。
就你想那个画面，就差不多每隔大概5-10年，然后组里就说长老发新专辑了，70年的故事唱出来了。
对，倒也没有那么夸张。
就普遍有一些地方是修地方志嘛，他们就是每过一段时间出张新专辑。
对，这是也是不错的。哎，我下个专辑就写一张历史的故事，
我觉得可以，
把它记录下来。
可以，
对，
可以
，我是有这个打算的，是有这个打算。因为我回去问采访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蛮多很好玩的事情。
嗯。
对，包括跟可能那个、日本的战争也好，也是一个战役，或者是我们就是几个部族乔迁的过程中也很好笑，也不能说好笑了，就是还蛮有惊险。
请把好笑的部分讲给我们听听。
不好笑，不好笑，因为那个是会死人的，那个不好笑
啊。
比方说得到天花这个事情
啊，
天花是因为那个时候有跟绑辫子的人战斗过啊，我们就知道哦是清朝的
哦，
这是清朝带那时候带到部落里面那个病，所以他们生病所以要迁尊，然后有杀过红头发的人就是荷兰人嘛，因为我们习惯是把头砍下来之后头发会绑在我们的刀鞘尾巴，当你的尾巴的那个头发的越大就代表你杀的人越多
哦，
这是我们的习俗啦，是这样。
如果杀了光头怎么办？
嗯，
这白杀了吗？就因为没有头发，
如果杀光头不就白杀了？所以在排湾族比较不容易被杀的选择是把头发剃掉。
诶，是比较没有算到计分了，是有点可惜了，但是头还是得拿下了，就没有算到计分了。
OK OK，
就白出力。对，我刚刚想说，其实在这包括这张专辑，包括之前那个0089的那一张，不是第一首《娃娃》，你也应该也是你们小时候的童谣。其实现在专辑里，就在你的 backup 里头，就能听到很多童谣和可能是家乡的一些歌谣在里头的。对，
有一些童谣刚好也是应景，
嗯，
然后我觉得这样子也不会忘记。
对，
嗯，
这是把它记录下来。我有时候不会唱，有的时候它我会用别的乐器去替代它，并不会是真的唱，而有的时候是垫在后面远远的地方这样。
嗯，
但是都是一个记录的一个方法，不然的话你不唱这些歌就不见了。
现在因为有这么多排湾族的著名的音乐人能够已经出来发了自己的专辑，做了成功的音乐，那现在排湾族的小孩如果当或甚至当时大家在去做音乐的时候，家里会反对吗？
家里会反对吗？现在好，
正常的路径应该是当年应该是去做什么工作啊？
军人呢、啊？
嗯，军工、
军人，男生的军人，女生的护士，
文教卫，
然后不然就警察嘛，
okay,
不然就是
都一样的、
公务员了、啊，
都一样，都一样，
都一样的，
对，
都是
考公务员，对，
那和现在大陆真的很像的。
现在不止排湾族了，就是其实很多都一样，大家都是这样。
也刚才也说部族在传承这些历史的时候也是在用歌谣这些承载啊。但如果突然有一天你就跟家里的父母说啊，我要拿这个去作为一个工作，我要去挣钱，我要去出唱片，家里也就只是觉得奇怪嘛，还是说
你说当初吗？
对啊对啊，
之前当初提出来说我要把这个作为一个职业去做的时候，家里会有什么担心吗？
不是，我没有跟他们说，问题是
啊，是这样的，
你只是把30万砸在了他们的面前，
他们应该很慌吧？这钱哪来？
你是不是就是每年回家会把变出来一堆钱，然后家里没有人知道你在干什么？
有点类似这样，有点类似这样，
这样听起来更让人担心吧？真的。
然后爸爸妈妈过来拍拍马斯卡说：“我们还是要走正道啊。”
他们可能以为在做更可怕的一些事情啊，什么杀手啦什么。
不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解释。那我们怎么说？那个时候我也不希望爸妈觉得，就是说在外地过得不太好嘛，所以我通常不太会提起我在干嘛。所以就是顶多就是就会固定拿钱回家，就这样子而已嘛。
啊，
如果爸问起你到底在做什么，那我可能就提个大概，比方说服务业，或者是。建筑的或者是什么，就是这个很笼统的这种称呼，
笼统的，
笼统，
就笼统的，
但后面瞒不住了，因为后面出名了。
对，那后面怎么办？比如说你第一次拿金曲奖的时候，那你爸肯定会问啊，你不是在服务业吗？怎么会拿金曲奖？
我好像记得是不是第一张专辑在发的时候，当时在族内还有一些争议的。
对啊。因为有的歌里面写的就是比较白话，然后有很多对现在来讲说可能比较不好的字词汇在里面嘛，有一些骂人的一些词汇在里面，所以朱里的老人家就觉得你这小孩子写歌怎么这样子，当那个歌刚发出来的时候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就会到家里可能就会讲说，哎，你的孩子发了这样的歌，这样子你要不要讲一下，关心一下啊？怎么会这样啊？其他小孩都在唱都在学习耶，哎，是这样。
然后你爸爸还一头雾水，没有啊，我儿子在建筑业啊，他不会出唱片。
当然是这样。然后后来说，哎，这个事是有闹过一下下这样子的风波，哎，后来就拿奖了嘛。然后后来拿奖，大家都在恭喜，哦，你那首歌真的好棒，我说
骂得好，
组里大家都欢迎啊，好啊，首歌，
这个。写得好
蛮奇妙的。然后那时候发专辑的时候也很好笑，我妈妈的朋友说，哎，那个是你的小孩在电视上面的，那个是你儿子玩的，那时候 MV 刚出来的时候还是什么，然后他知道，哎，我原来跑去做歌星了，还蛮特别的。
他就直接跳过那个音乐行业上来就是歌星了，
就直接通过在上电视的形式通知爸妈。
对
因为他们之前以为我就是除了就是做一般的工作，然后还兼驻唱，就是这样子嘛。然后跟他们交代我的工作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就莫名其妙就出片。那个时候刚好运气都不错了，就遇到也很好的人啊，有很多的朋友的帮助，这样就一路上这样子出来这样子，然后直到隔年甚至还拿了金曲这样子，这是没有想到的事情。
嗯，
我们专辑的名字里面有一个7086号，这听起来感觉是个地方。哎，
对，
这是哪里啊？
那是老家的地方，老家的地址。当然现在没有住那边，
所以我们在那边其实就是相当于在那边成长起来。
对，那是我长大的地方，所以我就放在我的专辑的。
因为我们有时候经常会觉得，如果有机会，我们可能会落叶归根，或者是说回到原来出生的地方去。所以在你的这个愿望里面，你在台北这么久了，你在大城市待了非常非常长时间，会不会觉得有时候也想说自己可以不光是传播自己民族的文化，而且可能很多时候会有机会的话想回到那边去？
我一直都有做这样子的计划。那回去是肯定会回去，只是timing 跟时间点其实是很重要的。那我自己要做好很多很多的一些准备了。我觉得回去不是我一个人嘛，因为我还有自己的家庭啊，整个带回去要做一些准备，一些工作啊什么都要先就要准备好，就回去我觉得才会比较有把握。那至于你说文化的一些传承什么，其实对我来说，我自己不会去背负这么大的这种文化使命，知道？我觉得背上去的话，其实我觉得太沉重了，
反而就没有那么快乐。
对，是让人家去你抒发心情也好，是我的兴趣也好，一旦你背负上文化或者是这种传承的话， 传承者的这个角色，其实我觉得我会很难走下去。对于我来说，像那些古调啊，这些传下来的古调啊，以前那些古调放到现在来讲，正是他们那个时代的流行音乐，不是吗？对吧？
对，
那我现在写的这些我的母语歌，一百年以后我这个歌也是古调啊。
哦，这样听起来就很酷，
对吧？
对，这 也是长老在对历史的记录，
是吧？只是我的古调会变成这样。我觉得都是，对啊，一切都是从人出发了，我觉得是这样啊。
是，
而且我是觉得其实包括之前我们在聊推荐这张专辑的时候， Masca 从一出道开始就是在选择雷鬼这样的 Reggae 这样的一个曲风嘛，而且有很多民族的一些元素加进来，感觉这样的曲风和台湾的族语特别特别的搭，包括韵律，包括想表达的情绪都特别的搭。最早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原因，比如是什么原因让你选择了去做 玩 Reggae？ 因为你说你在驻唱其实是在唱 Linkin Park， 但我其实想象不出来新金属用台湾族语怎么唱。但是感觉 Reggae 就很对，或者有时候会有一些可能民族的一些东西进来。
Linkin Park 适合在这个打仗的时候做战歌，我觉得。
是时候不是我选择雷鬼，是雷鬼选择我，有时候我觉得会这样选。应该是一个缘分啊。那其实在 Reggae 那个时候这个风格，因为我当初在做音乐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说这个结构是比较 Reggae 的结构，是朋友告诉我说，哎，你这个蛮 Reggae 的
哦。
那我其实我的东西一直不是很单纯的 Reggae， 它是一个 mix 的东西，我们现在来讲简称叫 Reggae Fusion， 因为我里面有包含了 R&B、 Hip Hop 的 Rock 很多很多的元素在里面。
对，有时候也会听到一些金属的元素在里头，
主要的成分还是以 Reggae 为主的架构去做延伸，这是我一概的大部分的风格是这样。我那时候不清楚什么叫是 Reggae， 然后是大家告诉我说，哎，你这个东西是比较偏这个风格，然后我才开始就去听这种音乐，说哦，原来这个是比较雷鬼的音乐类型。然后后来我玩了一圈发现，我在这个风格的框架下面我创作也好都是比较很舒服很自然的。
懂了。
那其实不止 Reggae 啊，还有很多很多比较比方说其他的元素，比方说拉丁的元素也好，
对，
在那个风格下我也是很舒服，甚至 Afro 这个也更顺，我告诉你会 更好听，我觉得更顺。你可以再听我的新专辑，我有做两首 Afro Beat 或者是 Dancehall 的，会更怎么讲，更游刃有余在里面，会更好发挥。那其实写歌的时候中文的话会比较不好写了，因为中文比较方方正正，我觉得它的音节也比较少。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些旋律上的限制。就你唱中文会有点卡卡的，是这样的。
对，有一些韵脚压上去会觉得很别扭。
对
吧？
对，
所以我了解了，是 Reggae 之神选中了你。
就是刚刚好了。
对， Reggae 的巫医。
巫医的。
Reggae 巫医给你托了个梦，说你做的这个是 Reggae。
对，旁边的 NPC 然后来告诉你说，哎，你这歌就是 Reggae 哦。
啊，对对对。对， 你开启了新的副本，你可以做这个副本。然后反正就是一直这样做，就很顺的，很喜欢在这个风格里面就是沉浸下去，是这样子。那其实我才发现 Reggae 有很多很多种不一样的类型。
对，
然后我碰到很多玩 Reggae 的朋友，或是一些台湾也好，然后还有内地啊，大家对于 Reggae 的印象都停在 Bob Marley。
对，
他们觉得那个就是雷鬼音乐。我说是没有错，但是那个是不就 Roots 的 Reggae 吗？其实 Reggae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后来发展很多不同的风格嘛。
能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怎么样的是大家所认知的 Reggae， 然后但是其实 Reggae 还有哪些类型的风格，就能给我们展现一下这个区别，
科普一下，科普一下。
像我刚才说，像说 Bob Marley 那种风格，这不叫 Roots， 大家常听到，还有 UB40 啊，这种英国的老牌的那种，就是大家可能印象中只要 Reggae 音乐好像应该就是长这个样子。那可是其实经过很多年代的演变，那还有 Reggae 音乐呢跑到世界各地其他的地方，然后因为它的地区的关系结合当地的民俗的风格，然后结合出新的元素。比方说之前有一个很红的歌，两三年前三四年前叫做Despacito。
对，一度就已经火到感觉任何的社交软件打开都是它。
它就是一个 Reggae 音乐的变种， 那他是 Reggae 的、
哦、
那个时候
传到、哦、他也是 Reggae 音乐编奏，
对、
okay、
南美洲的时候，然后结合当地的音乐风格，民俗音乐风格，然后在90年再加上大量的电子音乐，形成现在的 Reggaeton、
啊、
就是 Despacito 这种风格，就是这我们这种统称叫 Reggaeton、
啊嗯、所以是这种唱腔、
嗯是这种唱腔。
他 Reggae 音乐在音乐的编排上或者在旋律上，它是让你觉得特别舒服或者特别让你觉得能够有共鸣的这种音乐编排形式 是什么样子？因为我是一个不那么了解音乐的人，所以我其实很好奇，就它的哪种节奏啊、哪种样子的节拍是会让人就是让你更觉得、嗯、哦，这个是对我胃口的。
其实节奏对我来说，
你可以哼哼看，然后让我们大概 get 到一下。
应该是这么讲好了，并不是他的鼓或者是什么 bass，、嗯、反而我觉得他会直接我是他的唱的方法，
嗯，
是比较，因为他对我来说是很自由很 free，
嗯，
就是我很喜欢这种唱的方法，所以就是比较 reggae 的那个唱法会吸引到我了，所以我才喜欢他这个风格这样子。
嗯，
除了音乐之外，其实我还蛮感兴趣的一个点是，就那天我们在聊的时候，其实一直有听到你们有提到一个概念叫做平地人。我理解可能是因为以前对于我们的族人来讲，相对的另外一个概念，大城市的人生活在平原上的那些人、
嗯、
包括你自己也是有离开家乡去到以前是去到台北，去到大城市，现在很多演出你也会要来到大陆的很多大城市去演出。那从你自己的感觉上来讲，可能你觉得大城市对于你作为一个排湾族的以前来说可能是小孩，现在是一个成年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或者所谓平地人的生活对你来说，你的观察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什么样的感受？以前像比方说我随便讲城市，台北好了，
嗯，
哦。台北我小时候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酷很炫的一个地方，是一个还蛮充满未知、
嗯、
很向往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部落很多哥哥姐姐都会出去大城市工作嘛，
嗯，
然后他们回来的时候都穿得很帅啊，很流行啊，什么都会带最新的资讯给我们，
很 fancy 啊，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不管是从看他们或者是看电视也好，然后我们都会非常的去无限去想象中他们那个世界、嗯、他们那个人怎么生活的，哇，他们有所谓的行动电话，哇，大哥大，那个时候那个很大只那个手机有没有？
嗯，
哇，
嗯、
这样就可以讲电话，可以传给很远的人，哇，好酷哦，带在身上，就很多这种无限想象空间，就是很向往，是这样。当我去到台北，就是开始生活，然后过了好几年，就是觉得那边是一个工作的地方，我觉得不是人住的。我开始羡慕我的部落里面的人，你知道吗？
这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就可能小时候对于族里的人来讲，就是大城市是个向往，但是现在，
对啊，
为什么我们之前的一期节目会想特别想推你的这一张专辑，就是感觉现在的视角反过来了。我们觉得大城市的人、
嗯、
就我们这些所谓的平地人，我们开始反而会向往你们的视角，你们的生活方式，那种真正意义上的生活，而不是为了生存在工作。
嗯嗯，但是因为又很挣扎，有时候你在都市生活你久你会很挣扎，那我回去能做什么？
嗯，
我的钱我的收入能够支撑我的平衡吗？那怎么办？你会想到各种的问题嘛。
嗯，
而且尤其如果当你有家庭了，你的家庭你必须要跟你老婆商量吧，你老婆不准怎么办？
嗯，
对不对？你老婆的家人怎么想？这个问题都不都很多要求。
你跟老婆说，我帮你搭个树屋。你要几套，给你几套。
对，你要几套海景房是不是？我给你。
对，你不喜欢就给他烧掉嘛，没关系。
对对对对，一桶汽油的事情，他多少钱？50块钱吗？烧了。
这样听起来也是超级自由。
对，超级自由。反正我觉得自己都是心态上面怎么去做一个平衡呢、啊、像我有很多我的一些同辈的同学也好朋友也好，他们都回部落去服务了。
哦，
他们之前有些是做3C 产业的，
嗯，
做 IC 版的那种科技男，有没有科技宅男？
嗯，
对。
后来他们放弃了他们的一切啊，回到部落之后，家里有很多的地嘛，家里有些地，他开始做农业、
啊、
对，然后他做农业呢、哎、开始种，他自己去了解了一下状况，然后后来就是请人种，然后他用网络的营销方式，然后
把这个东西推出去，
卖他的，对，然后还做了一些做副产品
啊，
嗯，这样比方说小米，然后做成冰棒啊或者什么，
嗯，
对，结果现在人家开跑车了，仲裁可以仲到开跑车，我的发 man， 就是之类的，反正看你怎么去想。
现在蛮多这种回归，就是农务生活。你像那个之前很火那个克拉克森的农场，就是不是就 BBC 那个这个主持人，然后离开 BBC 就是，然后没事回去开着兰博基尼种地，然后，
但是我有点不太敢想象这个画面，就比如说我们这种在互联网大厂生活的人，然后我们把这个习惯带回自己的家乡，然后拉着一堆老家的族人，然后一年开2500个会，然后疯狂的对齐干活卷他们，
会把乡亲们都操到，
就操到乡亲人，我觉得有点好像有点过分。
然后每年跟你那个 1-on-1， 然后对你进行定岗定级的评级，就今年你能不能升到贵族，然后升上去之后带你上纹几个纹身，然后
绩效不好不给纹。
对，种地的那个要开个会，哎，你这是种的什么没有像成长的预期没有那么好，那还得开会，还有业绩压力，我操，这个太狠了，
这太恐怖了。
还有包括打猎也是，你今天怎么猎物啊？这个月的猎物只有三只是不对的啊，
对，
这太过分
了，这样好可怕。
然后就指一下那个村头说，你看那上面很久没挂人头了。你这个，你下个月要只再打三只啊！下面这个人头就是你，
你头
就
挂上去
了。
喂，不是这样的，好吧？现在没有。好了，其实哦，我要讲的，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些嘛，你说关于回家这个，其实我觉得自己都是想要什么，你想过什么样的这个生活了？
对，
这自己的这个选择。对，因为你看我们那边的就是氛围大家都是这样，所以你不会就是特别的需要去一个特别有一个追求，懂的意思吗？因为大家都是就是以舒服开心，
其实反而会被家乡的节奏感染了。
对对对对对，大家他说差不多是这个感觉，哎，钱够用就好了，其实大家都是这个想法，是
卷不起来，
超
不起来，卷
不起来。
对，那因为你的环境是在城市的话，可能大家都是这个氛围的话，你就必须要跟大家一起对战斗，你不战斗的话你就很快就不见了，你就被淘汰了，这是不同的氛围了。
其实我个人一直有一个很也不能叫好奇，其实是一个迷思，就是在你们小的时候玩音乐会不会是一个很酷的事情，比如说比较容易就是在组里啊学校啊更受到欢迎啊，或者是更能吸引到可能异性的目光这样子。
异性的目光哦，我讲学生时代好了，玩音乐好像还好，玩音乐还好，反而是我们那时候跳街舞的比较容易，你知道，因为所谓玩音乐，其实那个时候玩音乐的就什么热音社玩摇滚啊或什么的，都长得都比较阴沉，你知道吗？就这个皮裤，然后头发很长的贴，永远背着吉他，一个人很阴，这很阴郁的，像走在你知道要去社团路上或学校路上，你知道，就是很酷这样，然后
也不想认识任何人。
对，都大概都是这种，然后涂个黑指甲什么的，然后就是怪怪的。我们那个是那个年代了，反而我们就是跳街舞的就很受欢迎，
因为随地就可以跳啊，他不需要还要找音箱什么很麻烦，你知道吗？
对，
而且怪不得像陈汉典他们在学校应该很受欢迎，因为他还不光会搞笑，还会跳街舞，
做点地板动作之
类的。对，汉典，对，他也是以前街舞社的嘛，
就是跳街舞就会进入到影视作品里面，类似于什么你们不要再打啦，要打去练武士打之类的，就被写进去。
那个太恶心了，那个是谁他妈想出来的台词？我真是，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是那个关系，有一阵街舞界一蹶不振，
被打击下去了，
太土了，他妈不想跳街舞了，什么练武士打，
吉他社说我们的机会来了，
对，热音社就觉得我靠，
只有我们辩论社一直在挨打，你知道吗？吉他社还有出头日，只有我们这种搞辩论的辩论社一直在挨打，
我操。当在我田中小米烂山坡间成群鸡鸭牛鸭。
包括后面也 Masca 也在海外有很多的地方也走过不同的巡演，就是感觉这在外在其他的国家演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体验嘛。我记得好像那天我们吃饭的时候你有提到是在南美演吗还是在哪里演的那一次 Jam 还蛮有意思的。
对，在南美洲，那个算严格算它的中南美洲。那时候就音乐节嘛，然后就去了秘鲁、巴拉圭跟巴拿马
啊。秘鲁 OK，
本来还有一站厄瓜多，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我们就算不去了，然后我们说去了几个地方，然后印象都还蛮好玩，真的很好玩。那个时候因为不管他们的人啊或者是什么都很对我们来说好亲切，因为其实长得很像你知道吗？
有一点其实是有
是的是的。
下飞机的时候就觉得哎，我有出去吗？你要回到家可以就是
回到原点回到原点
对我们坐了这么久的飞机怎么
是不是在天上溜了一圈原地落下
对啊骗我的。那边做了很多很好玩很疯狂的事情嘛。打个比方说啊，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去除了一些一般安排的演出以外啊，然后晚上因为真的很无聊然后我就会叫我的乐团乐手讲说哎，晚上我们乐器带着我们去他们 live house 走一走然后我们就去他们 live house 看啊，台上正在演出，然后我就去跟老板说可不可以你们休息的时候让我们上去演个一两首就好了，趁他们休息的时候然后老板也很热情OK 你们要上去唱就唱啊，因为他们的那边的人很爱跳舞，我是想试试看我的音乐如果放在国外是不是大家也会有共鸣会好玩结果就反应还不错，然后老板也很开心，老板说你们礼拜六要不要来上班就是来唱一下不行
怎么又回到原点了
这太像原点了这时候又有一个朋友冒出来
是个被动技能吗就是只要去 Live House 演过一次就可以顶把这个班上下来
不是不止一间我们还 跑去别间也是这样干然后就是想试试看很好而且我我的 Reggaeton 是在那边学的，那是十几年前2011年啊差不多那个时候，对，然后那个时候好流行，然后他们的夜店全部都是 band 在现场，然后再配个 DJ 这样然后大家坐在那边跳舞
夜店也是玩 live 这种那很酷啊，
对，他们夜店玩 live 的是歌手的很酷
哇，这个很好酷啊，技术含量要求很高，
很辛苦的那歌手两三个轮流
唱，对啊，我就说对，
因为他们那边人是这样，你音乐停止他们下面观众会虚你的他不准让你停是这样。那 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个，因为我们会停在巴拉圭15天嘛，然后这么久的时间那要干嘛，总得搞一点事情我觉得然后呢我就跟那个对不对，就是那边的 在台协会的官员就是商量一下说你们能不能帮我瞧，我们想要做一个表演，就是既然都已经来了都来了嘛，你不做很可惜，去帮我们找场地。然后他找了场地呢，他说有一个场地就是可以租借，他们当地政府很愿意就是很便宜的可以租借我们，然后就是一个当地的一个体育馆这样子。我说体育馆可以啊，
听起来很大
哦。然后那个时候他们说是小的啦，然后是小体育馆可以租借这样然后就是我们讲自己卖票，然后怎么宣传呢，就是靠当地的人员帮忙啦，就是我们上他们的电台去做宣传然后我们自己印传单，然后在各大学的门口发那个都有照相都有记录，那真的很好玩。然后我们还认识了当地的其中一个乐团，然后就说我们跟你合并演出，我觉得这样效果就比较好。
对，
然后他们也觉得很 OK， 然后我们就两团就是一起做那个演出。然后呢，我们是唱下半场嘛，他们唱上半场。那个时候演出台前我还很担心，我去看的时候，我以为是很小，可能就是很小体育馆，结果他的幕一打开哦，下面是3000人，
那么多人
来，
很多人，不小的，
真的很多人，我吓一跳。反正就是还蛮成功的。当地我就写了很多像类似马勒夫勒啦，或者是那个以前包包尼啊，那个时候就那个时候写出来的，我写了，然后我们在那唱的时候，哇， 我唱很嗨哦，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的最后一首 Let's Do Song， 然后就啊唱唱唱，然后唱完，然后他们都很 uncle 不让我们停止，然后下面哎下面的妹子一拍你知道吗，往上一拖了喷上来之后翻给我们看 uncle， 哇操，
那必须 uncle 啊，
真的很到位，马上转头跟鼓手讲说皮卡丘，别停，快点，你继续打，继续打。好，从第一首歌再唱到最后一遍，
再唱一遍。
我知道，
所有人必须给我光着出去。
对，就是打很热情的，但我那个民族性不太一样的。然后其实那个时候，然后就开始有签名拍照。我那个时候真的想说，我应该留下来在那边发展的，你知道吗？
嗯、这时候就差有一个 NPC 出现说，哎，在隔壁啊有一个比赛啊，30万美元哦。
对对，反正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了。然后因为我们那边有请有一个翻译跟导游了。哎，导游他不是翻译，他是导游，因为他只会讲西班牙文，可是我们不会讲西班牙文嘛，哎、嗯，他也不会讲英文，嗯，然后我们后来就感情就变得很好，然后还称兄道弟，我们那天喝酒还喝到隔天早上，我们这样聊天聊到早上，在语言不通的状况下，
这个这是怎么做到的？都在酒里了？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用画图的
啊、哦，画了一通宵啊！
哦，哦这么快画了一晚上，
一晚上
画了一晚上，我们用画图的，然后我们还知道他失恋，他刚失恋，所以他还哭了。
哦，画的他哭了？
对对，画的画他哭了，他失恋嘛。他刚失恋，所以这还蛮特别的。
感觉这个表演蛮契合你们的风格，就所有人是热情的，是释放的那种。
相比之下，就是这是一个类型的风格。另外一个风格就是我们可能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像这些音乐综艺嘛。对，嗯、然后就是相比之下，音乐综艺好玩吗？
音乐综艺吗？嗯，
就肯定没那个好玩，是吗？
是，不太一样。是因为有的时候，它有些桥段是必须要设计了，嗯，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节目，你节目必须要好看，所以还是要通过一些设计，它才会好看嘛。嗯，所以它没有办法，就是说像
你
想象
那么随性，
对，那么的随性。这样其实做节目是不好，对节目是不好的了、
嗯。就它不太可控，
对，要在可控的范围之下做的节目，才可以去做好这个节目了、嗯。我觉得是这样子嘛。
正好那天咱们闲聊的时候有说，如果你自己想做一个音乐综艺的话，其实你是不想做成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有设计的。对，
同事在聊这个音乐节目的项目，因为他们也在做嘛。然后我就说，其实现在我自己分享我的感觉，这次音乐节目好像大家都做，其实做烂了，你知道吗？就做太多了，嗯，太多，而且你类型怎么翻的，
来去这个样子，
他们都围绕在那边，已经没有新的花样。其实你应该其他的为主，音乐为辅啊，你要这样子嘛。比方说什么混到宗教音乐的这种的，哇，就屌爆。比方说，少林 R&B 团队，我们欢迎这次的对抗龙虎山摇滚乐队，有没有这种的？我觉得就好看多了。对不对？然后音乐综艺节目叫什么诸天神魔诸神黄昏，有没有？然后主持人就 cosplay 什么玉皇大帝跟观音，有没有？欢迎来到这一期的这个诸神黄昏，这样子就大家就买单了嘛，对不对？
对对对，而、这个是有根源的嘛，因为本来就有宗教音乐，对吧？你是有唱诗班的、
啊，
对啊，对啊，
劝人向善啊，对不对？对啊
，church band 也是一个还挺大的一个种类，所以我觉得就应该按这个搞，
必须要
按门派出战，
少林 gospel 合唱班有没有？啊、对，屌爆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对不对？还有什么西藏电音什么的喇嘛啊，
电音喇嘛，电音喇嘛
也是很嗨，对呀、啊。我说阿弥，你说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哎，嗨炸，现场嗨炸了！我操，
每个组自己带着自己的人过来，
想不想看这个节目？
就是巨想看啊，巨想看！赶快搞这个，
对，我血都沸腾，我心好激动，我心情。
明天我们就打一个。
嗯，就而且重点还有就师承门派，它这个里面就还有很多的故事性，对吧？你一派掌门出来，然后
对呀、啊，
对那边派住持，对吧？这方丈，然后就出来，
唱完一个转身，一个方丈从凳子后面转过来，
对对对，
这边是有请那个被雷鬼大法师
托梦
的，就选中的那个天选之子巴斯卡，哇！
雷鬼大法师，雷鬼这个应该是雷音寺出来的，你知道吗？他为什么叫雷音寺？雷音寺。 肯定就是因为有 Reggae 的这个音乐，所以它叫雷音寺，你知道吗？
对对对，武当嘻哈，你看武当嘻哈、很顺，对不对？武当饶舌的，我老大他们是张三丰 ，Yo Yo，
对，这也很帅，可以可以可以，
很帅啊
，Coming from the hood，
对对对，那是好看多了，
就应该加些好看多，因为前段时间我看了有一个那个格斗象棋大赛，它这样的就是下3分钟快棋，然后那个戴拳套上去打一个回合，然后再下来下3分钟快棋，直到有一方被 KO 了，或者是有一方被僵死了，然后就分出胜负。我觉得那个我看了以后就是欲罢不能，我说这也太好看了，
是不是？
这也太好看。
现在不能一个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音乐类型节目，这个已经不太有刺激性了，所以要其他的东西元素加的进来嘛。
对
对对，我上次看那个里面，他就是我明显感觉到当中有一个人就下棋比较厉害，应该不太能打，然后就是上去就你就看他就感觉是在那个格斗的环节就是要苟住
要活下来，
就是不被打死，就不被打死，然后到下棋的环节他真实在赢，
再一次吃他。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明显的感觉下的时候就是疲于应付，就是大概就下下的时候等会儿到打的环节我打死你，我看我打不死你。
对对对，而且还有呛虾的环节，一定要呛，太互呛了，这个才好看嘛，对不对？这个才好看。
对对这个比较有料，然后就是可能后面还可以说一下，比如说马拉松音综，对吧？一边跑步一边唱，比谁的肺活量比较大，
跑100公里。
对对，我觉得这个听就很有意思，一边跑一边唱，要么就观众投票赢，要么就是你跑到马拉松跑完跑到最后，你能唱出声音来，你也算赢。
啊，那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比方说，痛风运动大会，你知道哈，就是一定要你发作才可以上场比赛。
旁边给配上海鲜和那个啤酒。
现在是痛风男子100公尺决赛，对不对？一定要发作，他妈才可以上场。痛风组男子400公尺接力，预备开始，然后大家很激励人心，你知道，要就很痛啊。而且赢的那个团队，在各大药局的 sponsor 一年啊。去药局拿又不用钱了。
对，很有道理，很有道理。这个肯定能拉到赞助，你一看就是说，就是痛风已经发了，吃了我们家的药，就是我们赞助这个队，哇，跑的这健步如飞，哇，这是肯定愿意赞助。
哇操，小什么热血。
可以的，可以的，什么腰间盘突出举重大会，哇，
那你想
的
去，对对
对，就都要找腰间盘突出，然后根据他那个腰间盘突出的那个病的等级分组，对吧？已经是那个就是突到几级了，
突到几级，
然后就膨突的是一组，然后
有一组
是做硬拉
站不起来的，
那个医师出来证明他目前现在这是非常严重的，这个医生请解释一下，不然可以上场
解说就都。都是那些专业的医师
啊！对对对对对，
就比赛之前不是都会报那个选手介绍和首发，然后就会把这个选手的 X 光片打在屏幕上，然后看我有这个脊柱确实是、
啊、对对对对，
病的确实很严重，
就是这种的，就必须要在真实性嘛 ，real 嘛，哎呀，节目应该这么做才有希望啊！真的，
大半夜竟然燃起来了，
对
对啊！所以你看，我常常跟我同事讲，本身你们是做娱乐业的，要先娱乐自己才能娱乐别人，你们都觉得不好笑，你们还做什么，对不对？都不好玩了。
对对对，我
懂不懂？
我是一直觉得，就是做这种内容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点，就是你要是觉得不好笑，就是或者说大家在做这个时候就感觉很紧绷，都像领导发言一样，
这就是
真的，那肯定没人看的。我班上够了，我很开会啊，真是的。
对，
首先要觉得好笑好玩，这个东西才能跑起来。就像刚刚说那种，那一听就燃炸的那种，就一定会看的。
我们这个是初步的 idea， 那后面还有其他的要去完善它了。希望我们这一集播出之后，可以提升大家这是娱乐业的这个。产值或者是一些影响力，
对对对，当然可以找一些这些 idea。
节目制作的这些综艺幕后人员啊，提高一下自己的水平，多来听一下我们的节目，
多做笔记，多做笔记。
哎，也可以聘请我们四位去当你们的 idea 小组，是可以的，
可
以，没有问题。
Yes, 要传销
创意导师，
对，
是的，
医院开心的要死，这四个人出的全部是给我挣钱的事情。
对对对，
好，太开心了，今天能请到马自卡老师，然后
也学到了很多拯救娱乐行业的一些秘籍
啊，
对对对，
我们也很期待在。 我们很快就能听到马斯卡老师的新专辑，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然后也感谢马斯卡老师今天的驻场，
感谢谢谢大家，
谢谢马斯卡，今天真的增加了我们粉的很打开了很多新的世界。
记住啊，其他为主，音乐为辅。
OK
请了 VUA 7086号母语专辑在五月中旬内地全网发行，七月下旬会有北京、上海的专场演出，敬请期待哦。以上就是本期凑近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更多需要你凑近点看的内容，你可以在微信搜索凑近点看，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微博搜索宇宙模特公司 UMC 宇宙模特公司 UMC， 你可能在未来看到更多神秘的内容。除了小宇宙，你在苹果播客、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 Spotify、 B 站、小红书、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凑近点看也都可以找到我们，欢迎你给我们留言投稿，当然我们也不一定采用。以上